没谈到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两节的圣经。第一节是讲到这个传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重可等皆美。你们一起来念好吗？好不听我的不好的国语。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今想存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重何等佳美
啊。所以呢，曾经对这个是记载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所以这个课程最初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要不要叫它是加美早中，就是讲的就是报福音全喜信的人的一个早中是可等的加美。那第二个也请大家一起念。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有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大家听到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吗？
就是耶稣升天。
大使命。
耶稣升天的时候。
对，所颁报的大使命，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宣道月啊、宣道年会啊、讲宣教的时候，常常听见一个 term， 就是大使命，就是这是其中一句金句，讲到大使命的，就是耶稣升天之前，他向门徒说，现在圣灵的能力已经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红色的字我是想大家特别留意前边第一句的圣经，他讲到这些报喜信报福音全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可等皆美。这个是好像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这个是加美的早中，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好的一个应许，好的一个事情。那然后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也是一个什么好的事情啊。所以红色的字讲到两个圣经里边都讲到一个好的一个情况，这些宣教士是有加美的早中，这些宣教士是有神与他们同在的。好，那现在我来看的是，我想在进到讲宣教士之前，我想跟大家勾出两个观念。第一个是我们的神是全人类的神，这个大家应该不会反对，这是在圣经里面从哪里开始讲这个问题。是从有一些人，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这是从新约才开始有的。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刚才的大使命就是耶稣吩咐门徒的，所以既然是耶稣吩咐门徒，是不是就是新约之后才有呢？来，在这边我们想一起来看，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神的信息是一贯的，神很清楚所关注的事情是针对全人类的。他说我们的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从全人类全地球全个宇宙开启的，所以圣经不是单单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开启，也不单单是中国人的历史开启，也不单单是阿伯拉罕开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的这个神是全人类的神。好，第二段圣经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那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再重提这个经节，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所以可以请你们等一下大家一起读，不过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个 highlight 的这一句。好，请大家一起读吗？
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个 万族是讲到，也不是单单讲以色列人，是讲到全部的人。然后第三段，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大使命哈，这个啊，请你也读这个 highlight 的这句是什么？
使万民做我的
门徒。这个是万族万民，地上的万族。所以我们发觉，我们要知道第一个观念，是我们认识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全人类的神，这是我们宣教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不单是我们家里面的人，不单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孩子，我的另外一半，更是我们国家的人，更是我们这个州的人，更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民族的人。好，这是宣教的第一个基本的观念。而第二个观念，我想介绍大家认识的，是叫顶限跟底线的一个祝福。什么叫顶限跟底线的祝福呢？顶限啊，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啊，一节的圣经。实际上，等一下我们一直会提到这些圣经，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啊，我好像在 notes 上边有打出来，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啊，圣经在手，就请你们念啊，我的 notes 上啊那个第三节的圣经哈，啊，请你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对你的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我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然后后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也请你大家一起念。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吩咐遍地的人民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好，所以这边呢提到两节的圣经里边就有这两句的话啊，一个我们知道在那个创世纪十二章啊一到三节的时候是啊，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离开父家，离开本族，要去神要他去的地方，然后在那边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哈，给他一些的祝福，包括他本人的祝福，他说我必赐福给你，这个是对他本人的一个应许。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宣教的观念是说，他我们称呼他这个是顶端的一个祝福，神给我们本人的一个祝福。好，然后后边他就说万族应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什么？是其他的人要因着他，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所以这个我们称呼他为底线的祝福的一个应许。所以上边那一句是说必赐福给你，这个是神给的一个应许。下边那个万族要因你得福，是希望他要去做见证，让其他的民族看到他所信的神，而来认识神，而因为这样子而其他的民族也要得福。所以这个是一个底线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责任。它是当我们有顶线的祝福的时候，神应许其他的人要透过我们而得福。那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同样的，我们看到上面是说，当我们啊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让万民做神的门徒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样？让 世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我们而得福。然后神就说，我必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祝福。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福气，这个是一个祝福。所以这个是顶端对我们本人来说的一个祝福。我们说底端的祝福，就是说是我们透过我们所得的福气，其他的人可以蒙福的。所以我们今天宣教两个很基本的观念，第一个，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人的神，不是一个民族的神，而是全地球宇宙全人类的一个神，所以他要全人类蒙福，不单单是以色列民族，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或是我们自己。第二个观念是，神给我们的，往往神给我们的祝福有两边，一个是顶端的，一个是底线的。顶端的祝福就是说，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个，神创造我们之后，神希望我们跟他恢复关系，希望我们享有在他里边的福气。同样的，神不单是要我们自己本身享受这个福气，神要透过我们去祝福我们其他身边的人，祝福曼族的人，祝福其他的人。所以当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神特别加添我们的祝福。这个顶端跟底线的两个祝福是互为因果的，神祝福我们，所以然后要其他的曼族，其他的人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而蒙福，而得到福气。同样的，当我们让其他的人得到福气的时候，神也应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当我们愿意把福气传出去，透过我们送出去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更蒙神的祝福，我们自己更得到神的应许，神常与我们同在。所以这边所谓顶端跟底线，就是顶端是我们本人的，底线是其他人的，而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神要我们自己得福，然后别人得福，神要我们让别人得福的同时，让我们自己更多的福气。我们说宣教是加美的早中，这其中一个观念就是说，是他们可能面对很多陌生的情况，像阿伯拉罕一样，他离开本地本族，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是神祝福他，神希望透过他的生命的见证，让其他的人万族来向神亲近，来敬拜，然后蒙福。同样的，当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得到的福气的时候，神就应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到这个福气。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在这一堂课我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两个基本的观念。好，一个是神是万族的神，第二个观念是顶线跟底线的祝福的关系。好好，讲到这边的以后，大家有没有问题？好，今天我们来看圣经的宣教士。来，从今天的课程以后啊，我是希望把今天我要讲四个圣经里面的宣教士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全都讲完了啊。不过因为啊，我差不多都啊有一些的印在那个 notes 上，因为我怕讲不完，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下。那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国语，我怕我讲得不清楚的时候，你们带回去可以看一下，所以变成了我印的比较长的那个 notes， 所以希望啊，对大家不要把它掉下来或是当垃圾，就是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参考一下啊。所以第一个介绍的啊，我们刚才说很多人说宣教的时候都以为从新约开始，所以可是我告诉大家，事实上旧约里面就有宣教士。那第一个就是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就是让万族蒙福的宣教士，我们这样称呼他。他 他我在那个 notes 上有写到几段经文，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在这边啊，让大家去把这些的经文都练了，因为我觉得练完经文我们就不需要讲了，所以呢我就不练。不过我希望大家对阿伯拉罕这个人物有认识。好啊，阿伯拉罕这个人物他在啊，他是怎么样呢？他本来是住在乌尔那个地方，神特别呼召他，让他离开他的本族，他住惯的地方，然后要他去到神要他去的迦南地，然后给他应许。阿伯拉罕凭着信心，他从来没去过迦南地，他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就是离开自己的家的时候都有一些彷徨不安的情况。可是阿伯兰那个时候还没改名字，他就凭着信心就去了。然后我引用的几段经文只是 highlight。 第一，他在跟他的侄儿罗德的时候，神怎么样吩咐他让他们跟分开来住的时候，阿伯拉罕也很有信心的让他的侄儿罗德选择，先选择，然后他就说他选东他就去西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另外一个他的一个很有信心，就跟着去，尽管那个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地方。那然后我们知道最出名的阿伯拉罕的信心的一个伟人是他什么？他是因为他没有儿子，然后神应许他要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最初也不太相信，他就觉得我的另外一个侄儿也可以承受我的产业。可是神就告诉他，只有他的妻子撒来生的孩子才是他的那个承受他的产业的人。然后更重要的，当他真的有了这个孩子以后，神要他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他也因着信心，他就大胆地带着他的儿子要奉献给神，要杀了他。可是他以为他有相信，他在圣经里边有说他可能以为神就算那个孩子死了，神会让他复活了，还是神会再给他其他的可是去到那边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不要伤害这个孩子，我已经为你准备了那个奉献的礼物哈。所以这些都是阿伯拉罕一个信心的表现。那刚才事实上神给他的祝福的那个应许，呼召他出来的时候那个应许，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神给他的那个应许有什么？就是这一点经文哈，我们在那边读的时候，他说，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我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哈，他这边有几个应许都是针对他本人的，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祝福，这个是我们说的底线的祝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受得福。所以这个在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神把他从一个本地本族的地方，一个熟悉的地方呼召出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今天我们说一般宣教士要做的事情，对不对？离开他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神从万族万民，从全地球的人类里边选择了阿伯拉罕，让他给他这个应许，就是让他成为大国，让他从神里边得福，让他的名为大，让别人从他身上得福。所以我们看到阿伯拉罕在圣经里面，神呼召他的时候，就是要他成为一个神的见证，要他去到那边，让他的生活成为见证，然后让万族因为他 敬拜神，因为他亲近神，因为他相信神而来认识神。他真希望阿伯拉罕以这以色列民，就是他的后裔，因着他们，神希望万族万民来认识神。所以从神呼召阿伯拉罕的时候，神已经说要把福音，要把神的道传给所有万民万族，不单单是以色列民。很多人以为当神呼召阿伯拉罕的时候，就是神选择了以色列民，他把其他的人，非以色列人的人排除在外。事实上不是，从神呼召阿伯拉罕那天开始，神已经的救赎计划从头到尾没有改变，是给万族万民的，所以不是给以色列民。神呼召以色列民的原因是因为希望以色列民本身蒙福以后，吸引外族的人能够因着以色列民的缘故来亲近神、敬拜神、来认识神，而且让万民得福。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圣经里边，我们把阿伯拉罕称为我们一个使万福万民万族蒙福的一个宣教士。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从来都是带着他的命令从来都是带着应许的。神在这边给阿伯拉罕的几方面的应许，就是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新约，当我们看到新约早期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已经颁布了大使命。可是你会发觉在使徒行传里边，他们常常讲补习宣教的时候，他们提到的都是神在阿伯拉罕身上的应许，而没有直接提到大使命。不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耶稣的大使命，而是以色列民 suppose 应该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已经知道神是要万族万民得福。所以当使徒行传的过程当中，他们提到普世宣教的时候，这些使徒跟他们的信徒在讲的时候，他们总是提到阿伯拉罕的应许，神给阿伯拉罕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使万族蒙福的一个宣教士。阿伯拉罕是因为信神而被选为义的，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而且他在里面被称为神的朋友，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宣教士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事情。这个是看到一个什么信心。所以在这个阿伯拉罕这个宣教士身上，我们除了知道神是要让万族蒙福以外，我们也知道这个信心的功课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应该要学习的，也是从一般的宣教士身上，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读圣经读到两篇的时候，你们会知道阿伯拉罕最初蒙呼召的那个乌尔的地方，它是一个大城市，它那边是有很发达的一个地方，是交通的中心点，所以本来他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蒙，这是一个很兴旺的地方。可是神要他离开这样子兴旺好的环境，去到一个未知之地。所以我们看到阿伯拉罕是凭信心出去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都说美国起码在某一方面都是蛮好的。今天如果神要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信心跨出这一步去到一个未知之处的地方呢？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在这里向家人传福音很容易，甚至乎在教会里边 像我们的社区啊，像我们还没认识神的那些朋友来传福音很容易，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啊？不要上的说的这么长远，去说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今天如果让我们去上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啊，我公司的一个同事啊，他可能是从印度来呀、啊，是从啊日本来呀、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向他传福音呢？这个是亚伯拉罕身上我们要学的功课哈、啊。我们说神要我们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而且知道神要透过我们。透过我们让其他人蒙福。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宣教士约拿，这个也是旧约的宣教士。刚才那个有人是会 question， 是吗？他是宣教士吗？他是出去宣教吗？可是约拿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他是真的怎么样、啊、有没有看过约拿 这本书？对他熟悉吗？啊，他这个呢，他是比较集中，就是啊，约拿书的四卷还是五卷书，四卷书里面提到的那个约拿本身这个人物，所以很容易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啊。约拿他是一个很不甘心的宣教士，说他不甘心是因为怎么样？说他不甘心是因为神在。那个时候要对亚述这个地方啊，约拿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是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他是杀了加特西夫人阿米塔的儿子，那个时候以色列强国，以色列国的强敌啊，就是亚述国，亚述的帝国守到他们的首都尼尼微是最大的城市，在那边的人口是大概有一百万左右的人，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在圣经里边他告诉我们这个罪恶的城市里边啊，这个啊连左手跟右手都分辨不出来的小孩子有12万多，所以它是很多人的一个城市，可是它的罪恶十分的长，神已经没法子再容许他们继续下去，所以神要灭这个地区，灭这个城市，可是神爱人，他希望给人最后的机会，所以他呼召约拿，要他去到尼尼微城，向尼尼微城传神的信息。他说他们要在四十天之内要尼尼微城倾覆，就是整个城市要灭亡啊。约拿不愿意去，约拿不愿意去的原因是什么啊？你们回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看一下哈，还有一些的圣经的背景。他因为那个时候刚才说以色列的最大的强敌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就是尼尼微，然后你想这是一个敌人国家里面的首都，神要灭那个都市，从今天来说，我不知道大家哈，我的年代啊也没有经过战争，可是我常常听我爸爸妈妈讲战争，因为他们是从战争当中突然出来的，所以他常常跟我讲日本打仗的时候他们的经历，然后告诉我啊日本人怎么样杀害中国人。那当然我们现在都可以看从很多的影片来看，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也热血沸腾，也是一个学运的青年哈。可是啊，所以我心里边我一直不喜欢日本人。我那个时候啊，我们说要去看向日本人传福音，对我来说，我觉得 这个不太愿意。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他曾经这样迫害我们中国人，要我向他传福音，我过不了自己的关，我觉得啊不行。月拿当时就有一点这样子的心理，所以他不愿意去。他的故事很传奇，鼓励你们去看月拿书。他神要去他往东边去上尼尼微城传福音，他跑到哪里？他坐船跑到西边去，他要往相反的方向走。他说如果离开越远，神就没法子要我回去了。可是神就这么奇妙，当他登上了那个船的时候，神就让大风雨把那个船吹得 很厉害，差不多要翻倒，所以船上的人都把东西掉到海里边。最后他们跟问是不是我们有谁得罪了神，月拿就告诉他你把我掉到海里去吧。所以他们船上的人就把月拿掉到海里边去，然后神就让一条大鱼吞了月拿。今天有一些圣经的考古学家或是一些研究的人就说那可能是一条鲸鱼。他就说鲸鱼什么辣沙都辣食都吞的，所以他可能就是把这些都吞下去，可是没有受伤，他就在鱼的肚子里面在祷告。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然后向神祷告。他的祷告呢，包括认罪，包括悔改，包括求神的去拯救。而你看他的祷告里面，他对神有没有信心？事实上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差不多都说神一定会听的，我知道你一定会拯救我的，你一定会拯救我的。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可是他就因为不甘心而不跟随神的吩咐而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可是神还是拯救了他，让鱼把他吐出来，他就到岸上去了。他到岸上去了以后就乖乖地跑到尼尼微城去。他跑到尼尼微城去，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他果然他往尼尼微城去宣布神四十天以内就要把尼尼微城倾覆了，所以你们要悔改。就因为他这样讲，尼尼微城就悔改了，从上到下悔改，所以神没有灭尼尼微城。约拿很不甘心，因为什么？神差他去宣布这个信息，说尼尼微城，他就是一个先知嘛，你去报告告诉别人尼尼微城四十天要被灭亡了。可是四十天下来神改变主意了，不灭尼尼微城了。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对一个他的讲的话不能够实现的一个先知，他又觉得很没面子，而且他要去，他看着他的仇敌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不需要灭亡，反而还是存在，对一个以色列的仇国的敌人还能够生存来说，对他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他向神 发脾气，所以他在旷野里边坐在那边跟神发脾气。我觉得约拿这个人物很可爱，可不可爱？我觉得神也给他这样子做，我就觉得我曾经就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爱发向神洗信子的，这是洗信子的一个人。所以我常常说我处理不了了，神你来弄吧。因为我觉得我没法子了，我连自己都没法子对付，我也没法子对付其他人，也没法子处理这样子的环境，我没法子，神你来做。我也会洗信子，我就觉得越来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宣教士。从他的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觉得呢，这个在约拿这个 人物身上，我们首先学到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神是一个爱人的神。神本来对累累围城的那个罪恶已经无法容忍，可是神还给人留了一条路，所以我们看到他还是要照约拿去向他们去传道，希望他们悔改。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功课。第二个呢，约拿是他的性格，他的情况，他的反应，就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会任性，我们会不甘心，我们会是小性子。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神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神是要做的，这个是神的救赎计划，无论我们躲避还是不躲避，神还是会完成的。问题是神要我们跟他同工，为什么？我们刚才想到的那个顶线跟底线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让别人得福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蒙福，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尽管神可以自己去让其他的方法，像灾祸做什么的，让离离围城的人悔改，可是他让约拿在这件事上有份。今天传福音的工作，神不让我们参与，神也会有其他的方法去把福音传给其他人，可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事上跟他有份，是为什么？因为他神要我们透过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让其他人蒙福的时候，我们会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蒙福，我们会得到祝福。所以我们看到约拿的不甘心，神还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有什么的旨意，他有没有对你违心说话。我的发音不准，常常有人说你这个微信是说玩那个电子 WeChat 的微信吗？我本身是想讲神用低音小的声音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说话，那个微的声音我们有听见吗？我们甘心吗？我们甘心去做吗？如果我们不甘心，我们会像约拿一样小性子吗？神在约拿身上让我们看到神包容我们，神让我们是小性子。可是我们在是小性子以后，我们会甘心顺服了吗？我们会像约拿一样甘心顺服吗？我们从约拿的身上看到神既降灾难给约拿，因为船差不多翻了，人要把它放到海里边去，他就给大鱼吞了。这个别人看起来是一个灾难，可是约拿在渔夫当中，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没有让他真的夺去他的生命，他知道神会拯救他。约拿经过了神给他的祝福，我们在约拿身上学到这个功课。我们看一下，我们听到神的那个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把握神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吗？好，那第三个我要看的宣教士，也是一个新约的宣教士，是彼得。彼得很多人都熟悉了，因为读新约一般来说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就看新约。彼得是早期教会，就是神的门徒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早期的教会他也是一个很被神使用的一个信徒。在使徒行传里边，我们再三看到他使一天就使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因为听到他的分享而信主，而得救。我们知道从这些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神怎么使用彼得。他从 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他是在当神问大家问使徒啊，他是谁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说你就是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夸奖他，主耶稣夸奖他。可是后来跟着就几节经文之后，他就因为说啊，耶稣说他要受难，他要被钉，他要死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神啊，主耶稣你不要，你不要接受这些的事情。主耶稣马上骂他，撒旦你退去吧。所以他是一个给神夸奖以后马上又给神咒骂责骂的人。然后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三次不认主，然后他重新给神使用。在我列出的经文里面有一次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专门去到那个海边去见他们，需要帮助他，让他们忙于了以后告诉他，我要让你以后得人与得鱼一样。神要彼得牧养他的教会。然后我们知道在那个神也让他在那个去哥利楼的家里，作为以色列人，外邦人就是一些不洁的物的人的族民，对以色列人来说，去哥利楼的家里面传福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神让他看到异象，神让他愿意甘心的去到哥利楼的家里面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全家得救。我们知道保罗是神拣选的一个向外族传福音的一个信徒，可是真正在早期教会第一次把福音给外邦人讲的是彼得。这个是神透过彼得打开向外族人传福音的一个门。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彼得身上做了一个很更新的工作，从一个性格很强烈的一个人，一个信徒，他把他从一个不听话冲动性格很强烈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可以负责任可以被神所用的一个人。所以神在这个去提比利亚海边见他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陶造彼得，让他在之前他上次不认主的那个情况底下，那个愧疚的那个心情底下转回，然后让彼得肯定彼得以后的福气。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被更新的宣教士。我们从彼得的身上也看到我们都会有盲点我刚才说过我对日本人很不喜欢，我在公司里面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日本人可是我跟他关系很好，他我的另外一个毛病就是我用中文讲讲救恩很容易，可是我用英文讲救恩呢，我是讲不来的。所以我就给自己理由，我说一方面他是日本人，一方面我的英文又不好，他的英文也不好，那我怎么跟他讲福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盲点，可是神怎么样跟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听到神要我们说的话？神有没有放在你公司放一些的同事在你的身边，他是跟你特别谈到信仰，他是特别想知道到底你们基督徒是干嘛，信的神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有信心去跟他传福音吗？我们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吗？我不知道你们对印度人有没有偏见，我更不知道你们对黑人有没有偏见。我公司什么人种都有，黑人啊，印度人啊，日本人啊，什么人都有，俄罗斯的人也有。可是今天我们从彼得的身上看到什么？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神改造彼得， 神改造彼得，要把责任放到他的身上。我们都有我们的弱点啊，我跟海山都有，我们都是看起来我比较好像很活善的一个人，好像什么都没所谓，可是在海山的口中他说，你呀局到不得了，一点都不愿意谦卑下来。可是神也嘲笑我，有一段时间神也嘲笑我，让我知道怎么是真正的谦卑。神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给他所用，然后我们要反省我们心里面我们有没有盲点，我们有什么盲点，我们有没有特别的对一些的事情认为不适合的。觉得在彼得这个宣教士身上，我们要学会要发现自己的盲点，让神帮助我们更生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可用的器皿。好，我介绍的第四个宣教士，在圣经里面的宣教士是保罗。这个保罗就更不需要再详细的讲了，好，因为大家应该很熟悉他，因为圣经新约里面大部分都是他的著作。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特别看到他的一个生平。我让大家特别在这边了解的就是保罗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宣教士，因为他离世之前他写给他的一个提摩太，他的属灵上面的儿子，他告诉提摩太他当走的路已经走完了，他当打的仗已经打过了，所以他说他可以安然的回到神的那边，他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他可以跨性的一个宣教士。当他死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跨性的宣教士。可是保罗也曾经为了另外一个他的跟他一起做团队的一个一个马可，一个同工，为了这个马可而跟巴拉巴吵架啊。巴拉巴也是一个很活现的人，他是一个他的外号叫劝慰者，就是他专门喜人活睦的。怎么想象他会跟保罗来争吵了？就是因为马可这个人，马可做错了事，保罗第二再去布道旅行的时候，他不愿意再跟他合作了，因为之前他明明做错了事。可是巴拉巴说，我们要给他机会，我们要再给马可机会，所以巴拉巴要带马可出去，他们两个就因为这样子吵架了。所以保罗本来是一个很有团队侍奉的一个宣教士，他跟其他的同工，他每次出去都有同工一起，他是在团队服侍上面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宣教士。可是他也曾经在这个事上跟巴拉巴争吵，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彼此都有成长，巴拉巴带着马可出去，马可重新在服侍上站牢了，而且服侍得很好，然后巴拉巴也把他的眼光扩大了，他愿意接受，他愿意把正确的方案去引导那个马可。然后保罗也因为后来再次跟马可同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也有改变。所以他在团队的服侍上，他的谦卑上，他对扎牢了自己的侍奉的方向以后，他的甘心跟热心专心忠心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哥伦多后书他保罗在差不多知道自己要去罗马，可能就要受难，然后就要离世的时候，他跟那个以弗所的那个教会的长老特别的推心置腹的跟他们讲怎么样去服侍，讲应该做什么。所以你们回去，我鼓励你们看一下那一段，对我们今天服侍的一个态度是很有帮助的。他鼓励他们，他说我们要讲的道 我们要讲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当我们要讲的时候，你就要放胆去讲。神的话对信徒有益的，他没有一件事是被为不讲的。在全福音上面，他说全讲神国的道，并且让其他的人来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一定要全力去做。为人方便，做人方便，他说我们要光明磊落。然后他肯定那些长老或者长老的长子，他说你们是神所立的，肩负的是监督整个教会的责任，所以你们要负责监督整个教会。你要劝勉你们的弟兄姐妹，也以爱来牧养他们，将他们交托给神，让他恩惠的道来建立这些的信徒。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在他谦卑的服侍上面怎么样去荣耀神的名字，所以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了解神给我们的使命。在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神拣选你在这边服侍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们去放胆，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也要尊重我们教会的长老他们所看见的，让在团队在同工当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啊，神在使用啊那个巴拿巴跟保罗的上面，虽然他们曾经有意见不合而分离，可是神也使用了他们成为两队的表现队，而不是一队啊的宣教的团队。所以我们看到神因为这些事也使用这些事来做更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学习，我们希望我们跟保罗学习，让他能够放胆的忠心的去做神给交给我们的工。所以我很快的来讲这四个宣教士，在录像我希望你们回去看一下，我知道好像讲得很快，很多东西可能有遗漏，不过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同来欣赏神在宣教士的身上神给他们什么祝福。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他的服侍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可能是全福音方面的，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生命上的，我们的服侍上的。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给神讨教，让我们都成为真正谦卑顺服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好吗？好，我今天停在这边，本来我们还有那个讨论，不过我们今天